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冯金。感谢主，我们再一次在这个宝贵的时间当中可以学习圣经的真理。在我们这个课程当中，上一次呢就是第四课呢，我们把旧约跟新约之间的关系呢跟大家讲了一次。我不知道你上一次在这个课程里头有没有很好的吸收。我知道在上一次的课程里头有很多的资料，恐怕呢你不能够完全的消化，但是这个不要紧，我深深的相信主有恩典够我们用的。上一次呢我们特别讲到为什么有新约，原因很简单，就是神与人立约，但是人不能够守约，于是乎呢神就越过了他的选民，就是以色列民，与以色列民以外的那些外邦人建立了新的约，用耶稣基督的血与他们立约。所以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拿起那个杯来说，这是我跟你们立新约所流出来的血，就是这个意思。在旧约里头呢也有几个特别的地方，因为在旧约里头告诉我们神创造了天地，还有人是怎么堕落的，罪是怎么进入这个世界的。然后呢神的诫命当中呢有一个义，就是神所需要的那个义，而那个义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了。我们今天不是靠着行为守这个律法，乃是靠着我们的信心得到了耶稣基督，就是得到了旧约里头的义。所以今天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也必须要相信耶稣，才可以得到那个律法里头所讲的义。在旧约当中有一章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就是出埃及记的第三章。这里头呢神自己介绍自己说，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自由拥有后来就变成耶和华他的名字了。到底耶和华这个名字里头有些什么意思在里头呢？那么大概有五点，上一次呢我已经很快的告诉你了，就是独一的神是自我存在的，是活的，是美善之源，是恩典之主，这当中的关系呢就很重要。最后一点呢就是说呢，旧约是一个预表，新约呢是一个应验，都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我有一个很小的要求，就是请你把你所学的圣经的真理跟其他的人分享，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你一跟其他的人分享的时候，这个你所分享出去的真理呢就已经成为你里头的一点的你自己所得到的一个果效了。所以呢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另外的一点呢就是说请你为我祷告，以至于我可以得到圣灵的大能的帮助呢，常常的可以把真理呢讲得清清楚楚的。今天呢我们就进入第五课了，就开始跟您呢看一看在旧约里头它的内容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总共呢把它分成两课的内容呢，跟您把所有旧约全书里头的内容呢讲解一次，就是今天这一课还有第六课。所以呢你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两课。假如其他的人，就是教会里头的弟兄姊妹，他们也需要这方面的帮助的话呢，你一定要告诉他们，要他们不要错过这两课的课程。现在呢还没有进入旧约当中的时候呢，我想你记下几个重要的地方。这个旧约呢总共有39本，那么上一次呢我已经跟您讲过了，总共的写这39本书的人呢都超过了30个人。在这30个人当中有君王也有牧羊人，换句话说就是有最高位置的也有最低的一些平民老百姓。总共写作的年代呢，就是说写成的年代呢大概超过了1700年才成功的。那么在整本的旧约当中呢有一句话是很厉害的，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或者是说主如此说。耶和华就是神了，主呢就是神了，主如此说。你看这本书是何等的重要呢，神自己说的话人呢就绝对不可以拒绝了。旧约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呢，就是神的受膏者。因为呢原来在以色列的地方呢，他们神就特别的吩咐他们用最好的香料弄成一个香膏。那么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呢就要在神的面前被神呢把这个膏油呢倒在他的身上，就称为膏利他。这个受膏者呢就是被神拣选出来的 一个最尊贵最荣耀的一个人物，成就神最重要的工作。所以呢，这个受膏者是很重要的。那么现在这个受膏者是谁呢？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旧约当中的人物最重要的就是他。最宝贵的经文呢，就是出埃及记第三章，耶和华神的自我介绍。刚才我已经讲过了，整本的旧约呢都是用希伯来文跟亚兰文写成的。亚兰就是叙利亚，亚兰文就是他们叙利亚所使用的。在旧约当中有一章的圣经呢，你是绝对不能够错过的，这就是创世纪第十七章。因为在这十七章当中呢，第六到第八节他这样说的：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这就是神对亚伯拉罕所讲的。所以啊，以色列民族啊，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犹太人呢，他们就称为选民了。旧约呢就是选民的书，总共分成五大类，39卷。好，我们现在看一看第一类。第一类呢叫做律法书，这个作者呢我们都相信是摩西所写的。原本呢是一本书，但是因为它的主题不一样呢，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分作五卷。它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神所颁布的那个律法。所以呢，这个我们叫它做摩西五经，又叫它做律法书，就是这个原因了。那么现在我们把圣经开头的这五本书呢拿出来跟大家思想一下，也盼望你呢可以做一点点的笔记。第一本书呢就是创世纪了。创世纪它的原本的意思呢就是开始的意思，就是原始的意思。它记载了四个重要的地方。第一是神的创造，第二是人类的起源，第三是始祖犯罪，第四神的拯救。我再讲一次，就是神的创造、人类的起源、始祖犯罪，还有呢神的拯救。从第一章到十一章就讲到创造天地、人类的始祖到第一次的被毁，就是洪水的时候。第十二到五十章呢就是四大族长的时代，包括了十二支派形成的历史。再后呢就是全书的金句啊，就是第一章的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呢我们称它为创世纪。它整本书的信息呢就是神是历史之主，掌管历史的就是神了。所以我看你刚才已经做了一些很重要的笔记，对不对？所以假如神有一个特别的感动在你的心里头，要你看这个创世纪的时候，那么你就应该好好的有一个计划，每天分一段的时间出来好好的看这个创世纪，以至于呢你将来成为这个创世纪的有把握的一个研究圣经的人，那么你就可以帮助许多其他的人。其中有许多很深的真理，但是呢假如你可以把它很浅的讲出来，让每一个人听见都可以吸收的话，那个真是神很大的恩典了。那第二本书呢就是叫做出埃及记的，它主要的意思呢是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希伯来的民族，就是那个以色列族呢，他们脱离了埃及的奴役的经过。所以呢出埃及啊，那个原本那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脱离的意思，就是摩西带领整个的百姓脱离埃及的经过。还有一点呢就是他的第三章就讲到耶和华神自己名字的意义。我一再的谈到这个第三章，因为这是整本圣经当中只有的一章是神自己介绍他自己的。这本书里头呢神也颁布了他的律法与百姓立约，设立祭司的制度并会幕。整本书的中心意思呢请你记下来，就是神是一个释放之主，神是一个释放之主。第三本书呢叫做立位记。立位是什么呢？原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就成为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那么其中有一个儿子叫做立位， 这个利未记呢，就是特别的为这个利未支派写的。原因呢很简单，因为这个利未支派呢是十二个支派当中呢特选出来成为祭司的。什么叫做祭司呢？祭司就是在神面前司祭的一个人。当老百姓要敬拜神的时候，他们就把礼物带来，或者是牛，或者是羊，或者是金钱。于是乎祭司呢就为他们献祭。就是说这个人是站在神与人中间的一个人，就是代表百姓向神献祭，也代表神告诉百姓神的心意是怎么样。所以呢在这个利未记当中呢就完成了一个祭司的制度。祭司呢就是在神与人中间的那一个中保的意思。那中保是什么呢？就好像今天在法庭上面的我们所看见的律师，有人控告某某人，这个律师呢就为这一个被控告的人做辩护的。所以呢这个中保呢具有这个意思。在这一本书里头呢就设立了许多献祭的条例啦，还有那个经过啊，还有献祭的种类啦等等。整本书的意思呢就是神是被敬拜之主。原来当我们到教会当中敬拜神的时候，唱诗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听到的时候，奉献金钱的时候，都是献祭，都是献祭。所以呢神是一个被敬拜之主，而这个利未记呢就是讲到这个献祭的条例的。第四本书呢就是民数记。民呢就是百姓的意思，数呢就是数目的意思。原来在这本书里头呢，神吩咐摩西呢要数点百姓的数目，所以呢两次登记了这个老百姓的数目有多少啊。那么第一次的数点呢以及在旷野里头的生活呢就是第一章到第二十一章的。第二次的数点也以及预备进入迦南呢这是第二十六章到三十六章。所以呢第二次被数点的那个老百姓的数目呢是以色列全新的一代。他的重心是什么呢？他的重心是神是纪念人的数目的，他是一个信实的主人啊，神是信实之主。就是今天神也纪念我们身上所有的一切，甚至于连我们头上有多少头发他也数过，所以神是一个纪念我们的主。那第五本律法书呢就是申命记了，这是有关神的律法命令的重新的申述，叫做申命记。申呢就是申述的意思啊，就是再讲一次啊，申命记再把神的命令重新讲一次啊。这是在这个四十年旷野的生活之后的这一个申述了，也是提醒老百姓他们在神面前啊他们的经历，重新把十诫跟所立的约再一次的提醒老百姓，就让他们常常纪念神给他们的恩典跟愿望。而且呢在这本书当中呢，约书亚被立，就是说摩西他的日子满足了，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于是乎呢他的跟班呢就是约书亚呢就被建立起来，就负担以后的工作了。那么这本申命记呢它有一个重心，就是神是恩爱之主，就是说你们不要忘记了神的恩典，不要忘记了从前你们得罪神的经历，也不要忘记了神的拯救。好，现在这五本书呢我们相信都是摩西所写的，所以叫做摩西五经。也因为当中呢有很多神吩咐他所写下来的律法，所以被称为律法书。那么它的重点呢大概有五点啊，请你呢好好的把它记下来。第一，他就是透过这一本书呢，就是这整本的那个律法书呢，向全人类宣布说神的建造跟他的律法。虽然他的对象是以色列民，但是他其实是透过以色列民呢，是对整个的世界的人所讲的。第二，在这个律法书里头呢，也带出了魔鬼，并且呢，他的引诱跟罪恶是怎么样进入这个世界的，创世纪第三章就有讲了。第三，律法呢是神的标准，让人得以认识神。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神是一个正直的神，因此呢在他的身上有标准的。但是呢因为神是个灵，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里头这样说， 因此这个律法呢，就是神的标准呢，也是属乎灵的。所以呢，我们不能够靠着肉体守住律法，因为它是属乎灵的，必定要用我们的心灵诚实去守这个律法才行。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靠着我们的心灵诚实去守律法呢？因为律法的总结呢，就是基督，这是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里所讲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靠着我们的心灵，用我们的灵信靠了耶稣，于是乎呢，我们就等于呢，用我们的灵去信靠主的时候呢，就得着了律法的义了，其实就是神的要求。其实在旧约里头呢，人也必须要相信基督才可以得救的，因为基督就是那个律法的总结嘛，就是他后边的那个义嘛。所以我们看见了旧约当中有人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话，抓住神的时候，其实就是相信了耶稣，他们就会得救了。那第四点，在律法书里头重要的地方，就是对主耶稣有一个很清楚的预言和预表的，请看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还有第十四章第十七到二十四节，这里头呢都预表主耶稣，救恩呢是从他而来的，请你呢把它写下来，待会儿呢你就可以看一看圣经啊，第三章十五节创世纪，还有十四章第十七到二十四节。最后一点，律法书的重点就是以色列国呢，就是神选民的国度，也是基督的国度。好，现在我们进入旧约的第二类书了，就是历史书，这是从约书亚记开始一直到以斯帖记为止的，就是记载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初期的历史。它有两个重要的地方，第一，耶和华神是一切的主，以色列国的政治是一个神权的政治，是一个神主而非民主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教会的身上，甚至于我们的国家的身上，也应该是神主的，就是我们尊敬神，敬拜他，我们的国家一定蒙福。第二呢，宗教、政治、军事、文化，一切的一切都应该以神为首，耶和华神是我们历史之主。好，现在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一，约书亚他是摩西的继承者，他是摩西的跟班，他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的。第二，约书亚记呢都是征战之书，充分的与新约的使徒行传呢是互相呼应的，都是动作之书，征战之书。约书亚记告诉我们说，以色列民进入迦南美地，战胜魔鬼，而这个新约的使徒行传呢，也是一本征战的，就是圣灵带领我们战胜这个世界，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得救。那么第三点，约书亚记里头呢，以耶利哥跟爱城之役呢是最著名的。这本书呢主要一个重心呢，就是神是征战之主。旧约历史书的第二本就是士师记了，请你把圣经的目录打开来，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啊。士师的意思呢，就是以色列国的政治、宗教、军事、社会的领袖，他也是一个拯救者，那么带领以色列百姓抵挡外族的这些人都叫做士师。其实士师呢也是代表了主耶稣，神呢是一个拯救之主。第三，路德记。路德呢是一个外邦摩押的一个女子啊，她现在呢就代表了外邦的信徒，她的婆婆拿俄米呢就代表了圣灵，她带领路德呢嫁给波阿斯，波阿斯呢就预表了基督，就好像我们今天跟耶稣基督结婚一样啊。那么神是我们命运之主。那第四本的历史书呢就叫做撒母耳记，上下了我们就把它联合在一块跟大家分享一下。撒母耳是最后的一个士师，他是站在士师跟君王时代的中间的一个人，他高立了以色列的第一位的君王。全书呢强调对神的忠心，神尊重敬畏他的人，这是我们在这本书当中呢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神尊重敬畏他的人。第五本书呢就是列王记上下，就是撒母耳记下面呢继续的记述所罗门王的事迹、圣殿的建筑、国家的分裂， 北方十个支派称为北国以色列，南方的两个支派称为犹大国。神是国家之主，神是国家之主。下边呢，第六本书呢，就是历代志了。历代志呢，跟列王记呢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就记述了撒母耳记跟列王记二书之中的历史，强调国家的分裂。其实呢，国家为什么分裂呢？以灵性为主，就是以敬拜神为主要的原因。北国呢是一个敬拜偶像的地方，南国呢仍然维持神耶和华的敬拜，所以呢在南国的历史当中，我们看见神有很多的祝福，但是北国呢就一塌糊涂了。还有一点呢，历代志呢就记载了圣殿的崇拜跟圣殿里头的制度的开始，强调一件事呢，就是神是我们国家兴亡的主。第七本历史书呢，就是记载以斯拉记。以斯拉呢是一位精通律法著名的文士，他引导以色列民呢从巴比伦回国的，是第二次的归回。在这个地方我想给你一个考试好不好，我曾经讲过以色列历史当中，以色列旧约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呢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事，你还记得吗？原来当以色列民不听神话的时候，神就用外邦做一个皮鞭，鞭打他自己的百姓，让他们学习呢归向神的功课。但是呢多次以来他们不听神的话，还是跟着各地方的人拜当地的偶像，这个非常伤害神的心，以至于呢神最后就用一个强国巴比伦呢把以色列国呢彻底的毁了，就是南国跟北国呢都彻底的毁了。毁了之后呢，就用锁链呢把所有的以色列百姓神的选民呢都掳到巴比伦去。但是呢神又应许70年之后呢他们是会回归的。果然到了70年之后呢他们回归，总共呢分几次回归。第二次的归回呢是被文士以斯拉带领的。为什么呢？原来他要建民。什么叫做建民呢？就是重新建立百姓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第一次的归回呢，他们是建殿，把圣殿重新建起来，而这个以斯拉就是建民了。以斯拉记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本书，神是一个看顾之主。第八本历史书呢就是尼希米记。尼希米是波斯时代亚达薛西王的九正，他是第三次带领以色列民呢归回的，重建城墙，就是说建城。他这本书里头带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呢，就是神是信赖之主，神是我们信赖之主。所以呢在那个以色列民归回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呢神把他们重新建立起来。第一个建立的就是建殿，就是说呢他们可以重新在那个地方敬拜侍奉神了。第二就是建民，他们与神重新建立关系。第三就是重新建立城墙，就是保护。所以呢神是他们的保护的主，神是他们信赖之主。在历史书当中最后的一本呢就是以斯帖记。这本书呢是非常特别的一本书，这是讲到呢有一个犹太女子以斯帖呢成为波斯的王后的故事。在整个民族遭遇灭族的危险的时候呢，她就出来，是神使用她拯救了整个犹太民族的。全书里头呢没有提到神，但是神呢有他自己隐藏的一份在整本书当中。所以呢这本书呢可以说神是一个自隐之神啊，自己隐藏的。神掌管了历史，神也掌管了宇宙，神掌管了国家民族，也掌管了个人的命运，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神是一切的主权，也是文化政治历史社会等等的主权，神权至上，这是旧约当中最主要的一个重心。那么现在有两个问题呢，盼望你可以思想一下的。第一，为什么信主耶稣就可以得到律法的义呢？第二，什么是神主政治呢？旧约当中所讲的神主政治到底是什么呢？好，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愿主大大的与你同在， 下一次我们再来深入的学习吧，再会。